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0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充当中共代理人，美籍华人认罪，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
www.minhui.com/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8月21日，澳洲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遏制非法器官贩运和活摘罪恶的新法案，2023年移民修正案，海外器官移植披露及其他措施法案。新法案要求所有入境澳洲的人在填写旅客入境申报卡时声明过去五年内是否在海外接受过器官移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受过器官移植者需披露进行移植的医疗机构名称以及该机构所在城市和国家。这些数据将被收集并汇总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提交议会。该法案由西澳自由党联邦参议员迪恩·史密斯于2023年6月首次提交参议院。2023年11月，该修正案提交给外交、国防及贸易立法委员会审查。2024年3月22日，参议院就该修正案举行了公开听证会。经过8月15日和8月21日上午举行的两次二读辩论，法案于8月21日获得自由党、国家党、绿党及独立参议员的支持而顺利通过。自由党参议员保罗·斯卡尔发言说，我注意到英国修改了英国的人体组织法，加拿大也采取措施修改了加拿大刑法，因此我们需要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同步。他说，澳洲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有道德义务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8月24号参加奥尔良多元文化节，介绍法轮功并展示功法，受到主流人士的欢迎和赞赏。多元文化节主办人阿西里对法轮功团体的到来表示感谢，他说，看到法轮大法总是很高兴，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二年参加奥尔良多元文化节，我们很欣赏这种大作冥想。阿西里认为法轮功遵循的真善人是极其重要的价值观，我相信这些价值观非常重要，这些价值观在我的生活中也很重要，我每天都要秉持这些价值观。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瑞克·约翰逊7月19日邀请了三位法轮功学员在特拉华州 WDEL 电台做了18分钟的专题节目，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制止这场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节目一开始，约翰逊就讲述了他认清中共就是邪教的一段经历。约翰逊表示，他知道很多和平的宗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迫害，他现在正在尽自己的所能让人们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黄奎说，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大学是中国顶尖的工程学院，人们也称其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仅仅因为我信仰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之后，我的生活完全颠倒了。我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关了整整五年。
美国麻州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7和18号参加了位于波士顿公园的年度非洲节活动，向人们介绍了法轮功的美好，并演示了五套功法。不少明白真相的人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为正义而努力，早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州议员候选人克林顿·格雷厄姆一大早就来到了法轮大法展位，学员向他介绍法轮功，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讲了目前美国联邦众议院已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希望联邦参议院也能通过，使该法案能成为法律。他表示很高兴能了解这件事，马上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希望学员们继续征签为正义而努力。
大特尔诺沃位于保加利亚中北部，是大特尔诺沃州首府，以独特的建筑著称。8月10日， 部分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酷暑中组织了一场市中心的讲真相活动。真相展板设置在中央邮局前，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能看到。众人纷纷停下脚步阅读展板上的信息。学员们向大家介绍25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很多明白真相的人在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和向七国集团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联合国采取措施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8月16至18号在蒂米什瓦拉、布拉索夫和马马亚三个城市举办了系列讲真相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与学员交谈，他们不仅了解到中共迫害中国人的真相，更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有人说，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是人类一切正信文化的基础。还有人说，真善人很重要，我们要努力把他们传给子孙后代。听完学员讲述的迫害真相，埃尼亚呼吁年轻人为法轮功发声。我们年轻人应该更加积极，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这正在发生的迫害，就像基督徒曾经受到迫害一样，法轮功修炼者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情，这是可怕的，我们可以改变周围的事情。
拉脱维亚安静节8月16日至18日在包斯卡山堡公园举行，这里是一个两河交汇的半岛。安静节旨在为大众提供一个从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并放松身心的机会。游客们可以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尝试各种自我提升、寻求内心宁静的方法。17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节日现场，向游客介绍法轮功真相以及大法对改善身心健康的巨大作用。他们还演示五套功法，为感兴趣的人们免费教授法轮功功法。许多尝试了练功动作的人说，他们感觉很放松。
日本茨城县的筑波市8月24、25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文化庆典筑波祭，吸引40多万人前来观看，场面十分热闹。今年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也应邀参加，给庆典氛围更增添了一份色彩。
截止到2024年8月，日本崎玉县九喜市举办了三期法轮功教功班，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很多居民参加并给出了积极反馈。九喜市练功点的学员为了感谢当地社会，增进居民身体健康，最近几年持续举办法轮功教功班，这次又提前在当地政府出版的刊物上做了宣传，引起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学习这一强身健体的佛家修炼大法。
台湾中区法轮功义务辅导员8月24和25号在云林举办了两天一夜的学法交流会，80多位来自台中、彰化、南投的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去掉执着、提升心性以及维护整体修炼环境的经历与体会，以期互相促进、共同提升。参与交流会的大多数学员表示收获颇丰，提升了自己对大法法理的认识，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期许自己更加精进修炼。
充当中共代理人，美籍华人认罪。2024年8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佛罗里达州电信和信息技术工人李平承认密谋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一旦被定罪，该指控最高可判处李平五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目前，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娜塔莉·赫特·亚当斯将李平的认罪请求提交给联邦地区法官，认罪请求正式被接受后将确定宣判日期。据坦帕湾媒体8月23日报道，一名佛罗里达州帕斯科县男子于8月23日在法庭上承认，他多年来一直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向外国情报官员提供有关中国意见人士和民主倡导者、法轮功学员以及美国公司和组织的信息。本周提交给法庭的认罪协议详细列出了李平12年来与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互通的一些电子邮件， 虽然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是公开的，但其中一些内容涉及李平所在公司的电脑黑客行为和网络安全信息。今年59岁的李平于8月23日承认了一项联邦指控，即在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该指控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上个月，联邦特工逮捕了李平。此前，大陪审团向李平提交了一份起诉书，详细指控他多年来使用多个包含虚假用户信息的电子邮件账户，与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进行通信。法庭记录中，这名官员的名字仅为国安部官员一。根据认罪协议，李平一开始只承认向中共国安部官员提供有关投资股市的信息。联邦特工随后向李平出示了他与中共官员往来的电子邮件副本。在2012年夏天，李平与中共官员往来的电子邮件中，李平向中共官员提供了圣彼得堡一名律师的姓名和个人资料。法庭记录中未透露这名律师的身份，这名律师曾为一家与法轮功有关的出版物撰写博客。该中共官员在后续邮件中要求李平提供更多信息。认罪协议还描述了李平与中共官员在随后几年中的多次往来。应中共官员的要求，李平提供了有关两名以色列法轮功书籍作者的信息，一家未具名的美国公司及其总裁和总裁夫人的信息。李平还向中共官员提供了一名在加州中共领馆前参加抗议活动的南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包括他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及他的汽车品牌和型号。2014年底，李平前往中国与该中共官员会面。认罪协议中提到的最后一份通讯涉及一名男子。该中共官员称，该男子犯下了某种罪行并逃往美国。他提供了该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地址。李平回信中提供了该男子在加州的房产的详细信息，包括房屋照片和房主姓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齐志银先生2024年2月4号在北京的女儿家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现得知齐志银已于2024年7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9年。齐志银今年62岁，家住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2017年12月28号天津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和各区级公安分局及下属派出所，在全市绑架了37名法轮功学员。齐志银在武清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他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40天后出现命危，被取保候审回家，被迫离家，流亡在外。
云南省昆明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郭林2022年9月24日遭西山公安分局海口派出所人员绑架，半年后被取保候审。此后一年中，他频繁遭国保、派出所警察、检察院人员跟踪、骚扰、罗织构陷材料。2024年7月17日，郭林遭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5年中，郭林多次遭到警察绑架、抄家，曾被网判11年，两次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他被关禁闭，长时间罚坐小凳等，被迫害至股骨头坏死，出狱时他不能行走。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城江镇六位法轮功学员曾秀琼、谢国芬、张桃凤、李丽珍、刘梅芬、黄淑珍被绑架，关押构陷3-4个月。据悉，梅县区法院欲于9月12号上午9点半非法庭审他们。2024年4月17号下午2点多，梅州市梅县区国保大队和城江镇派出所大约13个警察闯入梅县区城江镇福贵村曾秀琼家，绑架了曾秀琼和在其家的7位法轮功学员。随后，法轮功学员张桃凤和刘梅芬被非法抄家，刘梅芬被抢走电脑和大法书，但因为重病癌症，人没有被绑架。 张桃凤被抢走电脑和打印机，师傅法相并被绑架。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法轮功学员蔡美莲老人因修炼法轮大法，经常遭当地派出所社区人员骚扰，多次被非法抄家，并几次被绑架关押，还曾被非法劳教。2023年5月，派出所警察又闯入蔡美莲家骚扰恐吓，蔡美莲义正言辞抵制迫害，警察理屈词穷，灰溜溜地撤退了。在长期的高压、恐吓、迫害下，蔡美莲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2024年8月13日含冤离世，终年76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一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2号。时间又过去一年，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真是感慨万千。从得法之初的喜悦，到迫害之初的天安门正实法，从被迫害中的坚守，到修炼的逐渐成熟，一幕幕似影片在脑海中回放，又似照片在一个个瞬间定格。第一部分，那一年。那一年冬天，我因坚定修炼大法被中共关押在看守所。一天清晨，天还没亮，走廊里喊起了我的名字，原来是要把我和其他几位同修送劳教所。此时已临近过年。那一年的冬天异常的冷，拉着我们的面包车窗上结了厚厚的霜，一点也看不到窗外。偶尔欠欠身子，再伸伸脖子，才能从前方的挡风车窗看到部分外面的情况。白，外面最大的感受就是白，白雪，白霜，感觉空气都冻得发白。再加上一大清早的寒气袭人，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骨的寒意。面包车晃晃荡荡地开着，大家坐在车里都不说话，可能心里都有些沉重。当地公安局不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送劳教所之前应该让我们与家属见一面，可不但没与家属见面，还突然送走。大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都知道劳教所迫害很惨烈，此去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凶险。我凑近同修一点，其他几位同修也偏偏身子。我小声背师父的经文给大家听，此时此刻只有师父的法能让我们抛开一切纷扰，走正走好我们的修炼路。突然一个刹车，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欠欠身子，向挡风车窗方向望去。我愣住了，丈夫抱着4岁的孩子站在面包车的侧前方，因为天冷，可能等的时间长，丈夫头发的边缘都是白色的霜。孩子虽然穿得很厚，但眼眉、眼边、鼻尖、脸蛋都冻得红红的，戴的毛线帽子上也上了白色的霜。丈夫眼圈发红，孩子却生生的眼神，好久没见到孩子了，孩子太小，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丈夫冲到车门边，迅速塞给我一封信，被看守所的女义警一把抢过去，车门随即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下意识地站起来，被警察按在座位上，我又站起来，又被他们按在座位上。此时感觉就像生离死别，近在咫尺，却没有机会说一句话。慌乱中不知是我还是丈夫，用手指甲把玻璃窗上的霜抠掉一小块，这样我就能透过这一小块没有霜的玻璃看到外面的丈夫和孩子了。我们隔窗默默相望，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之前听在我之后进看守所的同修讲， 丈夫为了把我捞出来，四处托人。此时感觉车就要启动了，我很想跟丈夫说，不要为了让我早点回家而去拉关系走后门，给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人送钱助纣为虐。因为我知道，对那些不放弃修炼的人，他们不敢放人。可是没有机会说话，又不让说话。车已经启动了，可贵的每一秒在流逝，珍贵的话语却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一着急，我对着丈夫大声喊，不要找人，找人我也不回来。千言万语会做一句听起来很可笑的话。司机笑了，车上的警察也笑了，车上的同修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想让丈夫知道我的心态，让他知道我兼修大法的决心，这样他才有可能放弃找人花钱的想法。是的，丈夫是了解我的。丈夫塞给我的那封信，女狱警看过之后还给了我。信中主要就是担心我不放弃修炼，从而遭到残酷的迫害。丈夫在信中委婉地劝我不要太犟，但他又对自己的劝导没有信心，因为他了解我，所以他在信中也对自己的劝导表示苍白无力。车开得越来越快，早已看不到丈夫和孩子，但脑海中有一个丈夫抱着孩子渐渐远去的身影，似一幅画，似一张照片，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第二部分，有良知的警察。那一年一个深秋的晚上，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我和两个同修去挂法轮大法真相事务。正在我们即将挂完准备回家时，突然从暗处出来几个穿着迷彩服的警察，不由分说就要把我们抓到派出所，跟他们讲真相也不听。我一看没别的办法，就瞅准时机夺路而跑。我拼命在前面跑，后面一个警察一边喊着让我站住，一边在后面追。我毫不理会，继续跑，心想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你来迫害我，那样对你也不好。跑着跑着，突然前方没路了，我傻眼了。其实这是一个正在施工的观景桥，脚底下是一条死水的河，左右两边是桥的栏杆。这个观景桥很长，当时只修了一半，另一半没修完。在桥的中间用一些设施拦住了，没有其他的路。情况紧急又不能跳水。我一转身与那个警察面对面了。当时夜已经很深，周围没有路灯，很黑。我俩虽然离得很近，但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我想跟他讲真相，但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前面还有其他警察。如果他要想拦住我，我一定是过不去的。我说，小兄弟，你做点好事吧，我们没做坏事。但我不是央求着说，而是义正言辞地说。他一愣神说，啊，咋的？趁他迟疑，我迅速从他身边再次夺路而跑。我不敢回头，就是拼命地跑。开始我还能听到追我的脚步声，渐渐的好像没有声音了。顾不上细想，前方有一个距地面五六米的水泡子，水泡子就是面积不太大的湖泊。我将身体一滑，趴在路面和水泡子之间的坡上的草丛中。我屏住呼吸，但仍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过了很长时间，我感觉上面好像没有声音了，我慢慢地爬上来，慢慢探出头观察一下，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我迅速爬出草丛，又开始跑起来。跑了一小段路，突然前方一束大灯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是车灯，派出所的车。我又紧张起来，这条路是回家的必经之路，而且没有其他的路，周围都是稻田地。我停下跑步的节奏，装作被车晃得看不清路的样子，趁机反遮上脸。那个车开得很慢，我也稳住架，装作不慌不忙的样子。 车终于过去了。我回头看看车，确定已经走远，才松了一口气，又开始跑起来。事后知道，那个车就是警察打电话叫去的，去拉另外两名同修的车。因为当时我们挂事务的地方是一个河边的坝体旁，没有车，现叫的车。为了免遭迫害，我当天晚上没回家。事后，据小区门卫讲，当天晚上警察在我家楼下蹲了一夜的坑。后来我离开家乡，被迫流离失所。而另外两名同修分别被判3年劳教迫害。整个过程惊心动魄，感觉就像拍大片电影，差一点点就要被陷冤狱迫害，差一点点就化险为夷。其实那个追我的警察开始是真的追我，后来在我说了那句话后，他有一个瞬间思考和良知的复苏，并没有使劲的追我。就如那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中法官所讲，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良知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这个警察做了追不上我的良知选择，也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坚守。观看影片再次成为神，看到宋光明被逼迫写保证书时，我的心就像天上的众生一样被收紧，生怕他把握不好自己做了错事。看到小凤写给宋光明师父经文的那一刻，我已泪崩。天界众神松了一口气，光明天界再次大放光明，也勾起了我在黑窝那段心酸难忘的经历。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警察与刑事犯人互相勾结，对我极尽侮辱，又打又骂，不让睡觉，不让穿棉衣。当时真的感觉是掉进了人间地狱，因为不妥协就不让家属会见。丈夫为了能见我一面，四处托关系，他们也为了让家属能说服我，破例让家人与我见上一面。久别的亲人，长期的监禁，残酷的迫害，未曾说话，我早已泣不成声，泪如雨下。丈夫看到我衣衫不整，脸色灰暗，身体状况异常，心疼地拽着我的手。从来不会哄人，不会认错，不会向别人低头的丈夫，为了让我能早日回家，不再受到迫害，竟长跪不起。我哭得一塌糊涂，而心中兼修法轮大法，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最后狱警一看达不到目的，就气哼哼地让我回监室了。其实丈夫一直是支持我修炼的，因为他知道我修炼大法后，无论是在心性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是在压力下希望我能为了回家而假装妥协。师恩难忘，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师尊救度之万一，我又怎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去谤师谤法呢？这是万万做不到的。无论怎样艰难，我认准的路一定要走到底。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当年艰难的守住那一念，现在看来却是弥足珍贵。一个伟大光艳无际的神降临人间，成了凡夫俗子，而他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却牵动着整个天界的众生。20多年了，在这看似漫长而又短暂的20多年中，修炼路上的坎坎坷坷，酸甜苦辣，一本书也写不完。修炼过程中的平凡经历，提笔写来，却发现平凡中的不平凡。如果将来某一天，如果我的后代或者后人回忆起今天发生的事，问法轮大法被诬陷被迫害时，我都做了什么，我可以无愧地告诉他们，在被迫害中，在高压下， 我害怕过，恐惧过，但没动摇过，而是挺直了脊梁。师尊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讲，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留下来的世人会看到你们的伟大，未来的神会永远记着这伟大的历史时期。记录，只是想记录下来，记录修炼中的点点滴滴，记录法轮大法红传世间的历史见证，记录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造就的伟大历史时期中不平凡的大法弟子，正在人世间演绎着历史的大戏，正在人世间谱写着历史上最壮丽的诗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不断地荡涤着我的心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6日。十年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为周围没有同修，我是这样修炼的，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学练功，每天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同时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从不知道什么是实修，向内找，到在实修过程中不断地向内找，修去了各种执着心。我越修炼越觉得放不下，越修炼越觉得大法好，法轮大法不断地荡涤着我的心灵，使我从一个自私自利、满身怨恨、反文化很重的人，道德得到了回升。第一部分，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一，在与丈夫的矛盾中向内找。我修炼前，家庭矛盾比较突出，和丈夫长期处于矛盾中，家中没有温暖，相互在冷漠中。丈夫党文化严重，中共邪党斗争的思想对他毒害很深。有一段时间，他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问，特别是在孩子要找工作时，我要和他商量商量，他不但不管不商量，还恶语相加，对我的感情伤害很大。他把斗争的思想运用在生活中，好像有意在整我，把我整得难过了，哭了，心力交瘁了，他似乎还在暗自得意。而我自己也是争强好胜，讲起话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咄咄逼人，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有时对丈夫火气很大，认为很多事情都是我做的，他不表扬我还要整我，党文化思维处处表现了出来。在这种争斗中，我们谁也不服谁，互相伤害。我的血压不断升高，睡眠越来越差，又得了甲亢，心脏出现了早搏，身体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况下，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开始还不会修，只觉得大法好，要按照师父讲的做。学法中师父讲修炼要做好人，要忍，我觉得很难做到，时时为一些小事和丈夫争吵，过后又后悔。我想自己已经修炼了，为什么还不能忍呢？这不是怨恨心、争斗心吗？怎么修去呢？慢慢的，随着不断的看书、不断的修炼，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各种人心，可是很难放下，有时心里愤愤不平，只能强忍，有时自己感到受到很大委屈时，就盘腿打坐，默默发正念清除。为了躲避矛盾，退休后我去了远方女儿工作的地方，这里就我们两个人，生活平静了。女儿早上去上班，晚上才回来，除了早晚做两顿饭，我一个人清静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天天如此。可是我这样躲避矛盾能行吗？能提高吗？我想我在生生世世中可能与丈夫有很深的渊源，我可能前世对他不好，我现在要还债， 而且在矛盾当中还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还有一举四得的法理。在女儿那里，我多次给丈夫打电话，她都不接，最后还把我拉进了黑名单。怎么办？我决定回去，要面对矛盾，要在矛盾中修自己。以前丈夫挺好的，有责任心，很爱家。他爱干净，每周都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他心很细，很多事情想得比我周到。他有这么多优点，我怎么就盯着他现在的缺点呢？我向内找，我自己平时大大咧咧，也不怎么关心他，对他有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瞧不起的心、愤愤不平的心。我应该好好修自己呀。在家庭矛盾中，我修得很难。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修不出慈悲心呢？我怎么才能化解和丈夫的矛盾呢？我想有师父在，有法在，我没有过不去的关。晚上他回家，我主动和他讲话，给他做好吃的。我用了几天的时间，把房子连贴壁纸的墙都全部擦了一遍，窗帘洗了，厨房、厕所擦洗干净，把家里的床单、被套、枕巾洗了，把家里上上下下彻底的打扫了一遍。在和丈夫发生矛盾时，我常常不断地背诵师父的法。师父在《红岩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不和他争执，但是是含泪而忍。在这十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不断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开始做不到，我就慢慢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慢慢的，我学会站在丈夫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断的去掉自己的怨恨心、争斗心、委屈心、愤愤不平等各种人心。发生矛盾冲突时，尽量忍，很多次都是含泪而忍。在生活上，我改变了遇事只考虑自己，多一点关心他、照顾他，多想他的好处，时时抑制修去党文化思维。终于有一天，面对他所做的一切，面对出现的任何矛盾，我突然觉得都能平静地对待了。我终于可以觉得不产生气恨，也不觉得委屈了。我知道当我达到标准时，师父给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我感觉一身轻。随着我的变化，丈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脾气变好了，也不怪我了，说话也和气了，谈笑风生了，对孩子对我都很关心了，我有什么事情他也主动帮助我，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正好有事要出去办，赶上到了发正面时间，他也会等我。我突然觉得丈夫原来这么好呀。他也对我说，你变了。我知道是大法改变了我，是我从大法中修炼出的善心融化了丈夫。二，在与婆婆的相处中向内找。在我家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婆婆和公公闹矛盾，我让婆婆到我家来住。我性格比较开朗，比较粗心，说话不在意，大大咧咧。婆婆在我家住了几天，到我丈夫那里搞是非，说我的坏话，丈夫信以为真，这也是我和丈夫长期处于矛盾的原因之一，由此我对婆婆产生了怨恨。十多年前，婆婆家住四楼，我家住一楼。婆婆不断地说自己年龄大了，爬楼困难，我们也考虑她的身体情况，就花了8万元钱把我们的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给婆婆住，我们搬出去住了。这些年来， 婆婆一直感觉房子住得很好，很方便。最近婆婆却对我说，房子是儿子给我住的。那说话的语气是我这个儿媳妇儿不同意给她房子住，是她儿子给的。还说她老姐妹的房子装修得如何如何富丽堂皇，自己住得太简陋，还说装修花了8万元。我们对婆婆好，为了让她住得舒服，又自己花8万元装修好让她住。她不感谢我，还这么讲。我听了后感觉很不舒服，心想都10年多了，婆婆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呢？我还有什么心没有去呢？我知道我有图回报的心，想听好话的心，对婆婆的怨恨心还很大。我要修去这些不好的心。近期的一天，丈夫拐弯抹角地对我说，婆婆有2套房子，过户给她弟妹了，意思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听后说，给谁都行，我现在修炼了，给谁都可以，不修炼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会吵得翻天覆地。同时我不平衡的心又上来了，我又说，我妈妈已经写好了遗嘱，我父母的房子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一人一份，包括2人已经去世了，公证处的人都说你们家的关系太融洽了。我知道我的妒忌心、利益心还没有修去。婆婆是挺好的一个人，家里的事从孩子的工作、结婚到每天买菜做饭，大大小小都是她一个人操心，很辛苦。80岁的老太太还自己天天买菜做饭，没给我们添过麻烦，做好吃的有时还叫我们去吃。我们把房子给婆婆住也是应该的。他讲装修房子花了很多钱，也是从我们的角度考虑，怕花冤枉钱。我们的家庭条件比小叔子、小姑子都好，房子给我们只是锦上添花，给他们却是雪中送炭。丈夫一个常人都没说什么，我一个修炼的人还有什么不平衡的？师父让我们事事处处都要先考虑别人，去除了妒忌心、怨恨心、自私心、利益心、图回报的心、想听好话的心等各种人心后，我再看婆婆，感觉她太辛苦了，太操劳了。只要她能快乐的生活，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第二部分，清除党文化毒素。一、语言思想中的党文化。我讲话党文化色彩比较严重，很想改变，真正想要做到又感觉很难。我受母亲的影响较重，母亲的思想比较偏激极端，说话都是带有斗的意识，出口就伤人。首先我先分析了一下我与母亲的对话。母亲长时间看电视，视力有些模糊了，我对母亲说，妈，电视要少看，会看坏眼睛。母亲答，电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不就是让我看的吗？开始听到这些话，我都会火冒三丈，也用很极端的话对他，常常是气得一摔门走了。很长时间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一与母亲讲话就这样呢？我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呢？看了解体党文化之后，我找到了讲这种话的根源，就是党文化。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问题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找到根源后，我努力清除这个斗的意识。二、清除党文化。 我意识到，从小浸泡在党文化中的人，在体内形成了厚厚的一个党文化的假我，把真我层层包裹起来了。思维方式、语言表达、行为动作都是中共协党教给的，跳不出党文化的框框。党文化对中国人渗透的是无孔不入。我问丈夫，我说话也和母亲一样吗？丈夫说，形不似，神似。我认真分析自己，我对父母付出比较多，总想得到家人的认可，当得不到回应时，争斗心、怨恨心就起来了，就要在语气上压倒对方，语气带有质问、反问，说出的话咄咄逼人。有一次，我用强势的语气把母亲的话压了下去。去洗手间时，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面容是如此的丑恶，突然就感到那面容就是白雪公主中恶毒皇后的形象，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慈悲心呢？我意识到，满脑子都装着党文化，能修出慈悲心吗？每次与母亲在一起，我都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母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她的表现就是我要修去的人心，可还是常常守不住心性。我知道母亲把我要修去的执着心一个一个地表演出来，我应该感谢母亲。这些年我找到了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爱面子的心、不能让人说的心、显示心、想得到认可的心、争强好胜的心、说一不二的心等等，反复出现，我就反复修掉。就是到现在，我身上党文化的因素还很多，真的很着急呀。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四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我还要再看再学，彻底清除共产党的毒素，返回自己先天的本性。三、清除党文化后的奇效。因为自己党文化的因素很多，刚开始修炼时一下子也去不掉，尤其是别人不能说法轮功不好，一说我就炸，给我讲真相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随着我不断的实修自己，身体内党文化的物质不断的被清除，我周围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一次，婆婆说我对丈夫说话语气不好，我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我仔细向内找，发现还真是语气处处带有党文化的因素。我对丈夫说，我也不想那样说话，可是我自己意识不到，如果我再那样说话，你就告诉我，我改。我一下子做不到，但我慢慢会做到。在以前，这种道歉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说的。慢慢的，我说话的态度、语气也在改变。有一次，婆婆对我说，我观察了，你不再那样对某某说话了。某某就是指我丈夫。特别是我的病全好了，脸上变得细腻、光滑、红润，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丈夫、婆婆都感到我变化很大。丈夫对婆婆讲，她现在变化很大。后来丈夫也不反对我修炼了。婆婆看到了我巨大的变化，也认可了大法，走进了大法修炼。我真没有想到，清除党文化后能有这样的奇效。十年的修炼，在真善人法理的指导下，使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从一个满身业力、各种病缠身、自私自利、遇事总是先考虑自己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尽量先考虑别人、道德逐步回升的人。家庭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己的身体也是无病一身轻。我已经60多岁的人了，可我乐观开朗的心态像年轻人，眼角的皱纹越来越少， 看上去也就50岁左右。是师父不断地净化了我的身体，重塑了我的心灵。我修炼10年了，虽然修得很难，但在修炼过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师父的点化。师父就在我身边，不断地扶我起来，帮助我前行。我的心灵不断被大法洗涤净化，思想境界在不断的提升。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明慧网就像辅导员一样，在我不知道怎么修、什么是修、什么是真修的时候，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知道了怎么样向内找，怎么样层层去执着。在我不知道怎么样讲真相时，同修的实力呈现在我面前。在病业观中，我反复听，走出病业假象，使我闯过了病业观，并对病业有了更深的认识等等。在我懈怠迷茫时，能及时看到师父的心经文，跟上正法进程。明慧网就像我的家，我把在修炼中的心得感悟写成文章发到明慧网，不管能不能刊登，我都像是给亲人诉说我的成长经历一样。我能历经艰辛一路走过来，明慧网的陪伴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上是我修炼的感悟，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